ladies and gentlemen， 父老乡亲们，我亲爱的大宝贝们、小宝贝们，以及我亲爱的小天使们、小可爱们，好久不见，真的是好久不见啊！哎，今天呢，终于可以跟大家见面了，有没有小小的激动呢？如果激动的话，记得给我点个赞哦。那么想要收听我更多节目内容的宝宝呢，记得用手机下载喜马拉雅，搜索我的名字大米人十九，找到我的个人主页，订阅好久不见节目专辑，也可以通过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大米人十九，找到我的公众微信，一定要记得是大米人十九，迷呢是大迷人的迷啊，非常迷人的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有的时候呢，无论多么好玩的梗啊，看到朋友圈里面大家都在刷，就感觉没那么有意思了。但是我觉得呀，可能我的朋友圈就缺这些天天都在刷这些梗的人。因为如果这样子的话，我的段子就不用到处去找了呀。所以说，有没有那种没事就会在朋友圈里面分享一些好玩的梗啊、好玩的段子的朋友，记得添加我的微信好友哟。这两天呢，在朋友圈里面好多人啊都晒自己家的什么阿猫呀、阿狗呀，包括我们景密的头像呢也都是那种猫的头像。我就特别想说，哎呀，我要不要也养一只猫呢？后来想了想，我连自己都养不活，还是算了吧，不要养阿猫阿狗了。但是呢，我有一个特别逗逼的朋友啊，也是比较喜欢小动物。有一天呢，看到一个贩卖兔子的那个小贩啊，被这个可爱的兔子呢就给吸引到了，准备买一只。后来那个小贩就说呀，哎，你看啊，那有一个小黑兔特别可爱，他喜欢装死。完事我朋友呢就拿起来就动了动，哎，果然这个兔子纹丝不动呀，瞬间就被这个兔子给萌到了，于是呢就买了回去。结果到第二天发现这兔子还是不动啊，这兔子是真的死了呀。我们红坤呢前两天坐公交车啊，人太多太挤了，他呢就怕站不稳，就一直抓着我们这个景密的衣服啊。完了景密呢就跟红坤说，你别抓我衣服，你再给我衣服抓破了。然后红坤就说呀，哎，你这衣服质量没这么差吧，对不对？结果景密来了一句，哼，不是衣服质量差，是你质量太大了好吗？这下好了，这一车的人都看着红坤这个200斤的大胖子。我之前呢有一个表哥，他呢特别喜欢唱歌，小的时候呢就立志要成为歌唱家。但是我大伯呢却觉得啊，唱歌是那种不务正业。但是我当时我大伯也没有说明着反对啊，反而呢是给我表哥买了一台那种很时髦的录音机啊。完事我表哥呢每天扭着胯拿着笤帚就练歌啊。每练好一首歌啊，我大伯就用空白的磁带给他录上。录了几首之后呀，我大伯偷偷就搅坏了那个磁带。当我表哥第一次听到录音机里面自己那阴声怪气鬼哭式的歌声的时候，歌唱家的梦就碎了呀。其实呢，我也是一个非常喜欢唱歌的人，而且呢大家都说我唱歌还是比较好听的，所以呢我有一个愿望呢，是希望将来自己能够成为一名歌手或者歌唱家。但是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总有人拿着我的录音说事儿，我觉得以后不能让他们总是录我的录音了，万一哪天我听到我自己录音也是一声怪气鬼哭式的时候，那我的歌唱家的梦不也就碎了吗？我就直接唱给你们听，哼，不许录音。在我说到我喜欢唱歌想要成为一名歌手的时候呢，我们有个朋友就跟我说了，他的名字叫做雨过残花伤，他说，大哥，咱还是做段子比较适合你，你不要不务正业好吗？段子适合你。最近呢大家都知道我一直都说我要找一个男朋友，然后呢也有一些人呢对我还是比较好的，于是我就想说，是吧，你们既然不主动那我就主动嘛，结果我一主动他们就拒绝我。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难道你们对我真的没有什么想法吗？你们不应该是对我居心叵测的吗？你们不应该是对我有那种就是邪恶思想的人吗？就自问自义不在酒那种感觉吗？就真的就没有吗？既然没有的话那就算了吧，对不对？ 今天呢，我们日荣皮呢在群里面跟我说了这样一句话，其实呢我心里是有你的。哎呦我去，当时我这个心里这个激动呀，我好开心啊，原来你心里是有我的呀。结果他最后给我来了一句，但身体就不一定了。从上个星期开始呢，很多人都经常会说我啊，大哥你这天天直播都不录节目了，你忘了你的初心了吗？啊，不忘初心才是正常的，才是真正的你啊。我跟你讲啊，我就是一个没有初心的人，我的初心就是想躺着，千万不要跟我说勿忘初心。你说我这正想奋斗呢，你给我一句啊勿忘初心，完事我当场就躺下了。我之前不是说我要买猫吗，我是真的挺喜欢这个猫的啊。然后我闺蜜家呢有一个猫，她特别个性啊，给这个猫起了个名字叫啊。然后结果有一次啊，这个猫不见了，她就对着窗户大喊啊啊，反正喊的跟个土拨鼠似的，我当时我都懵了呀。我说你应该再买一条狗，给狗起个名字叫哦。然后两个人一起丢的时候，不对，什么叫两个人一起丢，猫和狗一起丢的时候，那就是啊哦。或者是猫和狗在一起对话的时候啊，你好哦，我好死了。猫丢了呢，我闺蜜心情特别的不好。然后呢，据说啊，这个她男朋友要跟她求婚，本来就想说，哎呀，求婚的话心情肯定就好了呀，是不是？哎，这个说好像要送她600朵玫瑰花啊，完事她就一直心心念念收这个玫瑰花呢。结果她下午的时候收到了一包玫瑰花茶。然后我闺蜜的心情更不好了。其实啊，有时候你会有没有觉得，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想一想，就是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比如说看会儿书啊，看会儿电视啊。像我的话呀，我有的时候心情不好呢，我就会去打打游戏，结果打3把输3把，心情更差了。其实呢，这个事情不是发生在我的身上，反正这两天梁毅没有再上过撸啊撸了。可能了解我的人都知道啊，最近呢我的生物钟又慢慢的变得正常了呢，基本上这个1点之前就会睡觉，然后早上8点的时候就会起床。然后有人就要问了，说哎，你这是为什么就开始，是不是这个几点睡觉你都开始有规律了呢？我想说，是因为我看到了这样一句话，你连几点睡觉都控制不了，你还想控制人生？所以我也想控制下我自己的人生，于是我就开始每天晚上到点睡觉，结果到点就是睡了，可能第二天不一定起得来。就比如说我跟梁毅啊，我们两个明明是我睡得比较晚，可是他起得更晚。哎，你们好像应该明白不了这个逻辑关系吧，就是他比我睡得早，但是他比我起得晚，也就是他睡觉时间比我要长一倍。充分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我的睡眠质量比较好，我基本上就是躺在床上一觉到天亮了。第二天起来总是会发现自己的嗓子哑了，原来是因为一觉到天亮了。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就是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呢，总会觉得非常的尴尬。真的有的时候啊，会见过一些就是那种特别尴尬的那种尬聊啊。比如说呢，有个人给我发消息说在吗，因为我当时没有看手机嘛，等我拿着手机的时候看到消息了，我就回说在，结果过了很长时间他跟我说还在吗。反正大兄弟，咱有事直接说事可以吗？咱们两个是不是要在吗？在吗？还在吗？这样陷入死循环了呀，一会儿。所以说呀，跟我聊天，跟我发消息，就除了那种发红包的大事，基本上不要私聊我。如果私聊我真的有事的话，对不对？有事咱说事啊，不要问那种说你是大哥吗？在吗？一般这种消息我是懒得回的呀。重点是呢，还有人通过我的消息之后跟我来一句，你是真的大哥吗？发个语音过来听一下。 我他妈让你过来跟我做这个真假鉴定的是吗？你不知道我是真的假，你加我微信干啥呀？还有一种尬聊呢，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在那边一直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打了一堆天文地理，然后别人就会说，可以的。其实别人对你的这些东西呢，根本就没有什么想法，也没有什么兴趣，然后你还在这一直噼里啪噼里啪噼里啪噼里啪，就显摆自己打字有多快，是不是？真的，这种聊天真的是很尴尬的。还有呢，有一种啊，比如说别人给你发消息，你好啊，问号，我哪里好？一般我如果说回答我哪里好，那就是等你来夸我呢，对不对？别人的话我就不一定了，是不是？还有一种尬聊呢，就是对方会硬撩你。什么叫硬撩？不是说他硬了之后撩你，而是他就强制性的这样去撩你，本来就没有什么可撩的嘛。比如说他说一些话，我觉得很无语，打了三个句号，结果他过来一句，一个句号是一生缘，三个句号说明我们三生有缘。我去你妈了个 fuck 的吧，跟你有缘那我真的是倒了八辈子的血霉了呀。真的跟这样的人呢，你真的是没法聊得下去的。明明自己说的话一点都不好笑，非得自己在那边噼里啪啦自己笑得咯咯嘎嘎的。等一下，好像在说我自己啊，有的时候我自己就真的是笑得咯咯哈哈的。还有一种啊，有人跟我说啊，上来就给我来一句啊，你好，很高兴认识你，那我有什么办法呢？对不对？我也只能跟他回答他说，我也为你感到高兴，毕竟认识我还是一件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嘛，对不对？就像我之前说过的，我从来不惋惜有人会从我的身边离开，因为离开我的身边你还能够过得快乐，真的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你之所以过得不幸福，是因为你不爱我。又开始自恋了呢。还有一种尬聊啊，就是有些男生加了一些妹子的好友之后呢，上来就问人家有照片吗？哎，你朋友圈怎么有你的照片啊？然后，哎，小姑娘说我不喜欢拍照片，不喜欢在朋友圈发照片。那你可以现在拍呀。我就喜欢素颜的。我拍你妈了个 fuck 呀！我跟你认识吗？我跟你熟吗？你谁呀？为什么拍给你看啊？真的，这种硬撩啊，为什么要说的硬撩？这种不会撩偏要去撩，而且呢就上来就要照片这种人，我觉得可以直接拉黑了。还有一个尬聊呢，就比如说啊，上课的时候啊，同桌传纸条给我，辛辛苦苦纸条传了过来，我一打开他问我在吗？你还有病啊，你以为你在发微信吗？还问我在吗？还有呢，就是目前为止我觉得最尴尬的尬聊呢，就是这个，你有酒味吗？没有。哼，你的酒味没有酒，我却醉得像条狗。我他妈都说没有酒味了，你还醉得像条狗。真的是啊，就这种的话呢，基本上你就不用跟他聊了，直接就拉黑就可以了，好吗？其实呢，说到拉黑这个问题啊，我平常是一个不爱拉黑人的人，我大不了就不理他嘛，对不对？反正每天消息这么多。但是手机号大家都知道啊，你的手机里面可能有些人会有一些这个手机号的备注，然后这个备注手机号备注名字之后呢，就比较方便接听这个人的电话，就知道是谁来电了。我不一样，我备注你的手机号码可能就是为了不接你的电话。像我的微信好友，其实微信还好，但是我的 QQ 好友呢，就是别人可以直接通过这个群消息啊，直接发消息给我，或者是呢他添加我的好友之后呢，我就并没有添加他，但是呢他还是可以给我发消息，我还是可以看到的。不过呢有的时候呀，就这种情况下我基本上是不会主动加别人好友的，但是有时候我还是会主动加一些人好友。不过这些人呢加来好友是为了删他，不对，是为了拉黑他。我今天看到一个比较瞎扯的段子啊，然后呢，但是我觉得这个段子比较符合洪坤的。洪坤呢昨天看到一个广告啊，是这样说的，全国比丑大赛一等奖呢5000人民币，那 当时我们红坤啊就高高兴兴的骑着自行车就去了比赛场地了。结果呢到了之后保安不让他进，说这是业余人员之间的比赛，专业人士不让进呀、啊。红坤你是丑到什么地步，人家都说你是专业丑的了呀。关于丑这个问题呢，红坤也是有话说的。丑咋了，又没有吃你家大米，对不对？是吧，我健健康康的，丑又不是病。不是红坤啊，谁说丑不是病的，难道你不知道那些整容的都叫什么整容医院吗？所以丑也是一种病呀。前段时间啊，我们红坤买了一个手环，然后呢今天跟我们说，哎，这个手环啊真垃圾。我说怎么垃圾了，啥牌子的呀？然后红坤说，你看啊这个手环啊，它计步数一点都不准。我今儿就在家看了一部电影，对不对，一步都没走，结果手环给我记了2000多步，真他喵坑啊。我想问一下红坤，你能告诉我就是你是看的啥电影吗，让你这个运动细胞这么的高涨啊。之前呢我妈妈学校啊有个女同事，因为脸上青春痘过多，显得比较狰狞啊，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就在30岁的时候呢才遇到一个离婚的男人，然后没有孩子，就快速结婚闪婚了嘛。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发生了呀，结婚后啊我妈妈这个女同事脸色是越来越好看，青春痘也很快消失不见了，面色红润，楚楚动人，就像回到了18岁一样啊。她老公见人就说捡到宝了呀。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我想了想，我身边可能也有这样的人，比如说我们的弹幕也是青春痘过多显得比较狰狞。嗯，有没有人想把我们的弹幕收了的，可能你也就捡到宝了呀。重点呢我现在想知道的是，如果过几年我还没有找到男朋友，是不是我也会变得面色狰狞？到时候你们千万不要害怕知道吗，因为没准将来我找到老公之后，我也是能够回重返18岁的呢。嗯，是这样的。需要上火了，需要去火是吗？是意思吗？这两天呢红坤啊去找这个日用品面基去了，然后日用品晚上呢就请红坤去 KTV， 每个人呢都叫了一个妹子啊。在我们红坤身边的妹子呢，哎，长得挺漂亮的。中间啊他摸着我们红坤的手就玩弄着，对不对，一起唱了几首歌。结束的时候呢，哎，这个妹子啊就脸贴着红坤的脸说了一句话，哎，大哥挣点钱不容易，以后这种地方就不要来了，看你手上这个老茧啊，省点钱给嫂子孩子吧。当时我们红坤就要哭了呀，妹子你不懂呀，这双手就是你的嫂子呀。作为一个单身的男屌丝呢，红坤啊其实也是找女朋友的意愿还是蛮强烈的。比如说呢刚刚啊看到一个大妈扛着一桶水上楼，突然间大妈口袋里面就掉下了一张美女的照片啊。当时我们红坤捡起来之后就问大妈说，大妈这谁啊，大妈说，哦，我闺女。我们红坤啊果断接过来桶水啊，一口气扛到了5楼。扛到5楼之后大妈说，谢谢啊，我闺女已经结婚了。我走过最远的路，那就是大妈的套路呀。大妈你这样欺骗这些是不是这个单身的男青年，真的合适吗？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也是要跟我们红坤这个招收一下这些符合他条件的一些小姑娘啊。那么他的条件呢就只要是女的，女的实在不行男的也行啊。好了，不开玩笑了，那么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所有亲爱的小表辈们、小可爱们、小天使们，记得呢一定要下载喜马拉雅，搜索我的名字大明，是要找到个人主页订阅好久不见节目专辑，那么就可以收听我所有的节目内容啦。也可以通过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大明，是要找到我的公众微信，公众微信里面呢也可以收听到我的节目哟。那么另外的话呢，大家可以听一下我们的 QQ 群219-6609 219-6609。那么今天节目最后呢还是要给大家唱一首歌，这首歌是什么呢，哼，你猜。 下了街边小馆特别的装潢，来几楼喝着咖啡聊天晒太阳，拍下我和你看着夕阳的地方，为了留住你的眺望，捕捉的每个瞬间都有话要讲，听照片说悄悄话靠在你肩膀，沙滩上每个脚印都还给海浪，卷走日光带不走美好，每一刻都是小永远，每一张照片浪漫情节都值得留恋，是我们爱的小永远，幸福瞬间你偷偷把脸贴在我耳边，说你是真的真的喜欢我。今天